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很高兴早上能够跟弟兄姊妹一起聚在主的面前啊！真的，我们都是领会神恩惠的人哈、啊。每一次我们在播饼的里面，我们都很喜乐啊！感谢赞美主啊！早晨呢，在这边跟各位分享一位属灵的伟人戴德生，我想我们对他都不陌生。早上的分享呢，我也是从这本书里面，把我的一些的阅读心得啊、跟弟兄姊妹来交通来分享。那、当然呢，也不介绍他的书啊。那、我相信这本书呢写得非常的仔细。那他的一生在这个里面都有很详细的记述。我只是呢在这里把他书里面的呢就是精华的部分，那、我把它揭露出来。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可以一起思想，就说这几个段落，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效法他？我们不是只是认识我们的弟兄而已，我们弟兄做的呢，其实呢，他之前呢，他按着神的心意都已经做完了。可是呢，现在呢，我们该做的，那我们呢，按着神的心意，我们要去做，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来看一段的影片。那戴德生的弟兄，他的妻子呢是玛利亚。那他们呢一起呢在中国呢有美好的工作，那当然在宣教的事上也有美好的收获。我们先来看一段大概八分多钟的简短的影片啊。
1853年9月，一艘载满货物的英国帆船邓弗里斯号启程了，目的地是中国的上海。船上除了船长、大副和水手们外，只有一位乘客戴德生。由于当时苏伊士运河还未开通，这艘帆船必须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再穿过印度洋才能抵达中国，所需的时间大约半年。当船开到第六天时，突然间风云变色，海中涌起了前所未有的大浪，把整艘船几乎抛在半空中。
哎呦，主啊，救命啊！
德生，快带妹妹进来吃点心。
中国比英国大100倍，如果把中国的人口排列起来，可以环绕赤道7次之多。中国人很早就发明火药、罗盘、纸张和印刷术，然而这么聪明的民族却活在黑暗中，没有人把福音传给他们。唉，有谁愿意去中国传福音呢？
爸爸，我愿意去。
我也去。
时光飞逝，转眼10年过去了。
哎，这什么时代了？你还相信这世界上有神呢？
基督徒都是伪君子，你不要去教会了，跟我们一起去打猎吧。
在物质世界的引诱下，戴德生的信仰受到严重的考验，他的妈妈和妹妹十分为他担忧。有一天，戴德生的妈妈出远门做客。
哎，基督做成的工，到底他在十字架上做成了什么工呢？啊，我知道了，他做成了拯救人灵魂的工作，不仅为我一个人，乃是为全世界的罪人。哦，耶稣，我不用再做什么了，唯有接受你的救恩。赫美，我重生得救了。
真的？太好了，其实我3个月前就立志天天为你祷告呢。
啊，真谢谢你。不过这件事你不要告诉妈妈，让我来给她一个惊喜。妈妈，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孩子，我早已知道了。
什么？难道赫美不守信用，预先告诉你？
不是的，2个礼拜前我关在房中为你的得救祷告了好几个钟头，之后圣灵告诉我，起来赞美吧，你已经得救了。
啊，太奇妙了，我正是在2个礼拜前得救的。
为了预备自己去中国，戴德生在哈迪医生的诊所担任助手，学习医学的知识和技术。钱只够用一个礼拜了，但哈迪医生的薪水却迟迟未发。
主啊，我将来到中国后，任何人都帮不上忙，只能依靠你。如果祷告不管用，我该怎么办呢？这一次我不主动告诉哈迪医生该发薪水了，就由你来感动他发给我吧。
一个礼拜快过去了，到隔天戴德生就一元不剩了，但哈迪医生仍不提薪水的事。那天下班前，哈迪医生突然走上前。
对了，戴德生是不是该付给你薪水了？
是啊。
不过真抱歉，原本可以付给你，但偏偏今天下午我把钱全存进银行了。
啊，主啊，怎么会这样呢？今天再拿不到薪水，我明天就没饭吃，也付不出房租了。
竟然有这么奇怪的事。今天是礼拜六，又已经晚上十点了，竟然有一位老顾客匆匆忙忙跑来付款。就这样吧，这笔钱先拿去吧，不足的我下礼拜再补给你。
神真的听祷告耶，今天我有钱付房租，而且有现金去中国了。你们保重，再见了。
当船开到第六天时，突然间风云变色，海中涌起了前所未有的大浪，把整艘船几乎抛在半空中。
主啊，救命啊！主啊，谢谢你平静了风浪，你真是信实的神。
看见了，看见了，前面就是中国了。
感谢主，我终于要踏上中国的土地了。
快走，快走，
救救我啊。
戴德生初抵上海，就见到囚犯被赶赴刑场，虽有福音却不能传给他们，心中感到很忧伤。因此他一安顿下来就勤学中文。有一天他到街头分送福音书和单张。
你的样子好认真，是不是对福音有兴趣啊？
啊，不是，我是为裁缝师傅，我是在研究你们洋人的西装是怎么制作的。
哎，不如我打扮成中国人吧。
打扮成中国式样的戴德生令中国人感到很亲切，但是有些英国人却轻视他。但对戴德生来说，别人的看法并不重要，只要能传福音给中国人，一切的付出都值得了。戴德生在中国宣教51年，他留下的名句是：假使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不是中国，乃是基督，正爱我们、为我们牺牲的救主，我们为他所做，会嫌太多吗？
弟兄姊妹，戴德生的一生已经介绍完了，那我们感谢主啊。那这里有一段话，那是戴德生他自己说的，他说到：假使我有千磅什么英金，中国怎么样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可是呢，他当然我们身为华人，我们都很喜欢这两句话，因为竟然有一位宣教士他愿意把他自己所有的那来献给中国，而且是献给中国人。可是呢，他在后面呢继续讲到，他说不，不是中国，乃是基督。 今天我们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心志，真的我们也愿意把我们自己献给主。他说这样爱我们为我们牺牲的救主，我们为他所做的会嫌太多吗？弟兄姐妹，早晨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我们为基督所做的会嫌太多吗？这是一个问题哈，那我们可以带回去好好的思想啊。在我们的弟兄身上，他在年轻的时候就有一样有这样的使命，那是跟他的父母亲有关系。我们来看一下他父母亲在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给他的一个祷告。他的父母呢，在他快要出生之前呢，就祷告说，亲爱的神啊，求你赐给我们一个儿子，愿他将来为你到哪里，到中国工作。所以呢，这里呢有一个祷告。那这一对夫妻呢，他们还没有孩子，可是呢在有孩子呢，在有孩子之前呢，他们就已经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祷告。通常呢，我们都是第一个生的女孩，第二生的女孩，第三生的女孩，第四个还是女孩，第五个还是女孩，一生生十一个都还是女孩，可能到第十二个的时候，我们说神啊，求你给我一个儿子，我愿意把这个儿子献给你，对不对？因为我们一直在我们华人的观念里面，儿子很重要。可是呢，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一对夫妻，他们还没有小孩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在那里做一个许愿的祷告。他说，求你给我们一个儿子，愿他将来为到中国去怎么样工作。一面呢，这里有一个许愿的祷告，一面这里也有一个奉献的祷告。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的父母亲是不是啊相信主的，可能你的父母亲生下你的时候，他在你的身上也有这样的一个祷告，深愿你被主得着啊，深愿你被主得着。那当然父母亲的祷告还是归于父母亲的祷告，神的工作还是在神的手上。所以我们也很感谢神，因为真的就是当这一对虔诚的父母亲他们在神的面前这样祷告的时候，神也怎么样垂听他们的祷告。所以呢，当这一对父母亲有这样的一个意向的祷告的时候，特别是要这个孩子去到中国的时候，那我们发现实在神也祝福了他们。其实不但是戴德生他们这一对夫妻在中国，他们的下一代，再下一代，再下一代，再下一代，一直到第五代，他们都还在中国工作。所以我们感到就是说神的工作真的非常的奇妙。这一个人那么老远的从英国跑到中国，可是呢他们的子子孙孙到目前都还有作为宣教师的，而且不但成为宣教师还娶了华人。所以呢他们的下一代一直在神的家里面被保守，一直在福音的事上都很认真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做父母的祷告那么的重要。当我们愿意为我们儿女祷告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好像把我们的儿女献给主的时候，这个持续的祷告是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愿意这样的时候，神就一直在那里垂听我们的祷告，神就祝福我们的祷告。所以呢，我们第二个要思想的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的祷告是怎么样的祷告。特别是做父母的，我们的做儿女的呢，我们可以想想看我们的父母是怎么样为我们祷告的。好，这是第二个思想的主题。刚刚我们思想的主题第一个是什么？我们为主做的会嫌太多吗？第二个思想就是我们的祷告是怎么样的一个祷告。我们的祷告是一个许愿的祷告，许完愿里面是不是带着我们的奉献，里面是不是带着我们的意向。好，第三个，这里讲到呢，是神呼召我的，他一早就知道我的头发和眼睛是什么颜色。所以在英国的时候呢，那戴德生呢，他就去到一个去要到中国宣教的那个机构，我们说宣教机构。所以呢，他就到这个机构里面，那他的心里面呢非常的有这个宣教的负担，所以他就跟这个机构的负责人讲。那这个机构的负责人他曾经在中国，然后看看戴德生满头金发，对不对？然后呢看到他就摇摇头，哎呀不行不行。他就跟戴德生讲，你看看我的头发那么深褐色，我到了中国人家还叫我红毛鬼，你这个金头发到了中国人家怎么可能接受你呢？所以呢戴德生他的里面的宣教的心智呢是非常坚定的。所以他就跟这个宣教的机构的负责人说，是神呼召我的，他一早就知道我的头发和眼睛是什么颜色。虽然我不能改变我的头发，虽然我不能改变眼睛头发的颜色，可是我知道神怎么样呼召我了。 所以呢神就会用我。所以呢他就那么有信心的在神的面前告诉他说神呼召我。所以呢慢慢慢慢这一个机构的负责的弟兄呢他也发现哎，确实在我们弟兄的身上有这样一个宣教的心智。那这一个弟兄叫做罗存德哈，所以呢他发现戴德森有这样心智的时候，那慢慢的他从他的心里面就接纳了他的呼召。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就是戴德森呢他有一个奉献的生活。其实在他心里面呢他一知道他自己要去中国服事的时候，那他就愿意把自己献给神。不但如此，他在刚刚我们看到他学习那个医疗嘛，所以他在那个学习医疗的过程里面呢，实际上他是住在他的亲戚家里面。所以他住在亲戚家里面的时候也是要付房租的。所以呢他去到这个诊所工作，领到他的收入的时候，他就在那里算一算，哎呀，我十一奉献出去之后，剩下的还够不够他自己的生活，剩下的还够不够来付这个房租。所以他就在那里算的时候，他说神啊，当我这个十一奉献出去了，那我就不能够住在我这个亲戚家了，因为他们所收的房租啊，好像整个生活加起来就不够了。所以他就想到一个方法，这样倒不如呢，我就不要住在他们家，我去找一个更便宜的地方，那我有多少呢，我就租多少，按着我的生活的情况，我就来住在那个地方就可以。所以他这样子呢，他说他就可以有十一奉献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一个弟兄很奇妙，他是先把神要的呢拿出来，剩下的呢再作为自己生活的需用，还不够，当然他就说那退而求其次，过一个更简朴的生活。所以呢在戴德森的他的里面呢，他就有一个心智，他的心智就是说我可以尽量过简朴的生活。所以呢在书上我们就看到了，就说他最后呢他把他的十分之六都献给神，十分之六的收入都为着中国的宣教来使用。所以呢他自己过到一个非常非常的简朴的生活，以致他的身体受到损伤。所以他的妈妈就告诉他们，你以后不要再过那么简朴的生活，虽然我们要为主，可是我们为主，我们的身体还是要怎么样，还是要强壮。所以呢他的妈妈就说，你奉献那很好，可是呢身体也是要照顾，因为身体不好的话我们怎么样去宣教，身体不好的话我们怎么样去传福音。所以呢在这里呢有讲到一个全然的奉献。最后呢戴德森他自己呢不但在英国过这样的生活，他到中国的时候，虽然呢他的差会好像常常在这个供应上会有这样断掉，可是呢他还是在那里用信心仰望主，以至于他可以过一个全然奉献的生活。所以这就是我们第三个要思想的重点哈，就是我们学习这个属灵伟人的生活，那我们的奉献生活是怎么样的，弟兄姊妹。所以这里给我们好好思想，我们的奉献生活是怎么样的，神的呼召在我们身上是怎么样的。好，这是第三个我们要一起思考的。那我希望我不是在讲一个伟人，我希望我提出来几个问题，那弟兄姊妹早上的时候我们可以一同的来思想。好，第四个，这里说到呢，如果有一个灵魂胜于世界，我已得到丰富的报酬，你不也是同样受恩惠吗？这是戴德森他自己讲的，因为他到上海的时候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没有结出福音的果子，那以一个洋人，一个西方人在中国，他要在那里传福音，让中国人能够信主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可是呢就在不久之后呢结了第一个出熟的果子，这个果子呢就是他的厨师，他叫桂华，在书里面那我们也可以提到。那我们发现呢，当这一个出熟的果子结出来的时候，那他就写信给他的母亲，那他就信里面呢就提到，就说如果一个灵魂胜于世界，那我已经得到丰富的报酬，你不也受同样的恩惠吗？所以呢我是觉得，就是说好像我们的弟兄知道他的母亲在英国迫切的为他祷告，迫切的为这个福音工作在那里祈求的时候，好不容易有一个福音的果子出来了，其实呢不管是在前面的，不管是在后面的，都是怎么样一头领受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果子。所以 当他写信给他妈妈的时候，特别提到说，这一个厨师呢，虽然在他的身上还有许多缺点，是他眼睛可以看得到的，可是呢，这个厨师在他呼召的时候，他说他愿意接受主的时候，其实他里面呢满怀的感恩。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认识主的时候，可能我们带着很多旧有的性情，可能带着我们身上很多的缺点，可是都不要紧，因为主呢会在我们身上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如果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让主来制作，我也相信神一定会怜悯我们，神一定会让我们脱离那些软弱卑贱的一个光景。所以戴德森呢，他的工作呢不容易，真的是在中国不容易。今天我们传福音，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对不对？何况一个西方人他在中国的时候做这一个福音工作呢？所以当他结出福音果子的时候，他的心里面是非常非常快乐的。所以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来思想的就是，今天我们有没有为主结一个出熟的果子，结出第一个出熟的果子。在我们身上，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愿望？主啊，你让我结出一个果子。如果你还没有带领人信主，如果你还没有带领过人来到主的面前，决志相信主。弟兄姊妹，今年哈，我说今年，让我们有一个愿望，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愿望，带领我们的朋友或是带领我们的亲人，如果你还没有带领过人相信主的话，跟主许一个愿，主啊，让我能够为你结一个出熟的果子。当我相信你结出这个出熟的果子的时候，你也会像我们的弟兄一样那么的喜乐。当然教会也会为你祷告，你传福音的时候，弟兄姊妹一起在后面成为你的帮助。所以不管是在前面不管是在后面，结出福音果子的时候，我们就一同喜乐。那这是第四个重点，我们来看第五个重点。第五个重点这里讲到，那这个是这个 George 哈，这是外邦的弟兄，那他当时呢也是在这个上海这个港口，那他就在他的书里面呢特别被记载着，他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戴德森的举动呢令人十分震惊，他竟然变成本地人丢英国人的脸，打破了白人的团队精神，把他称为卖国贼也绝对不为过。这句话写的真的是很厉害，对不对？把他称为卖国贼也绝对不为过。弟兄姊妹，这一个弟兄呢，他为了传福音给中国人，所以呢他把他自己洋人的装扮西方人的装扮全部都退掉，他为了传福音给中国人，他穿上中国人的服装，他戴上中国人的帽子，他结中国人的辫子，他的心里面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要传福音给中国人，更容易传福音给中国人。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有许多的太太们妇女们就带着他的孩子们来看他，因为他是一个医生来的，所以呢就愿意亲近这样的一个装扮的医生。所以他说他在医疗的事上，他就开始跟这些妇女有接触，跟这些孩子有接触，因为他的装扮改变了。虽然人家骂他，可是呢他的里面他有一个福音的策略，福音的策略就是在地化，在地化。所以他要求慢慢这个他带领的一些同工，他都希望他的同工都能够装扮像中国人的样子，这样可以跟当地的人更加的亲近。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要思想一个重点，就是传福音的策略。弟兄姊妹，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有没有传福音的策略？在你的身上你有没有传福音的策略？还是传福音的策略都在加深弟兄的身上，我们都不用管？弟兄姊妹，传福音的策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要。可能呢今天好像杜弟兄他接触很多学生，那他就要针对学生有一个对学生传福音的策略，传福音的策略。所以呢在我认识的两位姐妹，那一位姐妹说，哎呀，我什么都不会做，我也不会传福音，我的口也讲不出什么话来，那圣经我又认识的很少。可是呢他说，哎呀，感谢主，他有一个特长。什么特长？就是当他去超级市场买菜的时候，不认识的人马上就怎么认识了。所以呢他说走到超级市场，我说 要请人去教会他可以，可是呢跟这个人传福音他说他不可以，所以他就说啊，不管了，我就负责我的部分，我邀请人到超级市场碰到华人，他就把他带到教会。他在带到教会的时候，他说呢他跟另外一个姐妹有一个很好的关系，这个姐妹呢她的特色就是会传福音啊，会传福音，所以这一个姐妹就跟这一个姐妹配搭在一起。她传福音的策略就是我不管，我负责前面的部分，我就是按着我的恩赐遇到的人我就带到什么教会，诶，带到教会也不带到谁的面前，反正她知道另外一个姐妹跟她是配搭的，所以她就带到这一个姐妹，让这个姐妹去跟她说救恩的事，去跟她说主耶稣的事。所以每一次就是这两个姐妹配搭在一起，福音就传出去了，福音的果子就结出来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求神给我们一个祷告，就是说传福音的祷告，我们要用怎么样的策略得到福音的果子。有时候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一直在那里传，那力量还是很小，可是全教会一起来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个力量就很大。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事上，我们也要思想我们的策略是什么。那我特别在这个旁边放了一个教会，好像这个庙一样，对不对？你看这个教会好像盖得像中国人华人那个，可是呢只要里面没有偶像，只要里面像我们中国人文化的一个特色，诶，可能我们还比较容易进到这样的一个教会。可是呢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主同在的时候，福音就怎么样传出去了，福音就传出去了。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们好像这个教会的建筑物也可以像一般我们在这个公园里面风景区里面一些文化的一些一些的融入。所以呢这样的话让我们能够更接近我们要传福音的群众。所以呢我们要思想的，在这里要思想的时候，在我们身上有没有一个传福音的策略。我们回去祷告好不好？有时候可能我们没有了，就像姐妹一样，找一个弟兄找一个姐妹一起啊，一起恩赐加在一起，就能够显出它的功效。好，那我们再来看下面一章。下面一章呢特别讲到，就是说戴德森他遇见 一位同工，这个同工叫做宾惠莲 William。 那他特别讲到说，他是一位难能可贵的圣徒，全心全意寻求神的荣耀，他的秘诀呢是人所共知的恒切祷告，再加上铁般的身子和坚强的心智，使他朝着目标毫不动摇。那戴德森在他的书里面呢啊，特别在这个里面就是提到这一段话，就说当他碰到这一位弟兄的时候，那他们的事工碰在一起，他觉得好像他不再孤单了。弟兄姊妹，有时候传福音为神工作是非常孤单的一件事，可是呢在这里呢他碰到一个非常好的同工啊，同样的他也是穿着中国人的服装，那这个同工呢在他的身上呢，他觉得啊好像得到力量，每一次跟这个同工一起祷告一起传福音的时候就得到力量。可是呢在一个聚会里面呢，那他们唱一首诗歌，唱一唱唱一唱呢，好像他戴德森的心里面就发现好像神呢要把他带到山头去，从上海带到山头，那就是从中部的中国中部的地方带到南方。所以他在里面就想说，哎呀神啊，你在我里面这个感动呢我很为难，为什么呢？因为我好不容易有一个同工，那么好的同工，好像在这个战场上一起征战，同袍弟兄哈，啊，这个弟兄常常为我祷告，可是呢你现在要把我带去，我心里面非常的难受，我舍不得。所以就在这个聚会的里面，他们唱一首诗歌，那唱什么诗歌呢？我们看下一页，好，下一页。那这首诗歌是这样讲的，他说我决定往前，那不再舍不下朋友和妄想，以及缠着心灵的种种捆锁捆缚，从此以后不论风雨或晴天，甜杯或苦杯，我只祈求啊，神使我的身体圣洁，使我的灵魂警醒，准备迎接生命中艰难的考验。弟兄姊妹，当这一首诗歌我们弟兄在唱的时候，它里面呢是非常难过的，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竟然要跟一位好的弟兄一个好的同伴要分别的时候，那他的里面知道说这就是主给他的歌。所以呢当这个聚会结束的时候，他很带着非常沉重的心就跟这个威廉讲， 这个宾迪兄讲，他说主在我里面有一个感动，主要把我带到山头去继续的服侍主啊。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我们的弟兄宾弟兄呢，他就说我的里面也是这样，里面的负担很沉重，可是主在我的里面呢有一个感动，主也是要把我带到山头去在那里服侍主。当他们两位弟兄一交通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主的工作那么样的奇妙，原来主要把他们带一起带到山头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服侍，其实我们的同工们呢都需要，非常需要同伴，非常的需要同伴。那当我们看到弟兄孤单的时候，看到我们姐妹孤单的时候，那我们的心里面呢，我们真的就是说我们也要奉献我们的自己，成为我们同工们的好同伴，成为我们同工的代祷勇士啊。那在最后的我们的思想的时候，怎么样我们成为我们的同工的同工啊？不是让他们一个人在那里做，不是让他们在那里一个人思想，不是让他们在那一个人在那里祷告。今天呢我们有我们的责任啊，今天可能我们不会，可是呢我们可以做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成为他们的同伴，成为他们的同伴，不要离开他们啊。好，所以呢我简单的交通就到这边，那剩下的交通那啊，我相信其他的弟兄姊妹会继续交通下去，因为非常的丰富，我只交通到第十五章。可是呢我发现在我们弟兄的身上重新又鼓励我哈，鼓励我。那我相信我们弟兄的见证也会鼓励每一位弟兄姊妹，希望你们早上跟我一同都能够得着。那有几个题目啊，我们都好好的来思想啊，好好的来思想。好，那就到这边。